大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列在下面的节目介绍中，方便查阅。大家好，我是唐本。
大家好，我是 H。
大家好，我是徐曼兰。
那这一期呢，我们接着上一期聊一下我们年度十佳中剩下的两本书。这两本书呢，我们都将稍微详细的来聊一下。那么首先先是到了第九本了，也是先由曼兰说一下吧，你的第九本是什么？
我的第九本是叫 Port Noise Complaint by Philip Ross， 这本书是有台湾的译本，叫波特诺伊的怨诉，作者是菲利普罗斯，大陆好像已经签了，但是还没出版。我非常好奇他最终出版的样子，因为这本书的尺度之大，他当时是这本书的美国版本是在1969年，这个年代非常有意思，他是在1969年在美国出版的，马上就澳大利亚那边就禁了，不给出版，然后最终是靠企鹅，就是硬是非法销售，他们是手动让人带书过去那，然后才 好不容易才在澳大利亚真正的正式的出版了。就是他讲的是一个犹太人男性 Portnoy， 就波特诺伊这么一个人，他对他的心理医生的大量的自我告白，里面就包括了大量和身体器官和性生活有关的非常露骨的描写。这可能是我读过或许除了小黄文之外最脏的一本书了。就这里面就有非常粗鲁和下流的部分，而且 Portnoy 真的是彻头彻尾的人渣，就他角色上来说，他就又厌女又偏执然后又自恋。但是我觉得 Ross 写这个人不是说他是在赞扬或者颂扬这个人，而是就是有点像纳博科夫跟洛丽塔的感觉一样，就在通过这么一个人，他其实是在反讽和抨击那种犹太文化和中产阶级那种伦理和价值观，就把他们最见不得人，就平时藏得最深最难以启齿的部分全部都挖出来。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这本小说的点是他的语言，他虽然通篇都是自白，但是不同的片段不同的年代之间的转换和穿插极其顺畅又富有诗意。对，他洛斯写的是最病态最激烈的欲望，但是语言是诗意的，以及犹太人非常典型那种自怜自嘲的幽默吧。像 Woody Allen 他就有受到这本书的影响，这本书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场景，涉及到一个肝脏的这么一个场景，就非常有名，很多电影都致敬过这个片段，但是因为尺度原因这里不方便聊。有人说这本书其实有点像一个 literary stand up， 就有点像一个文学形式的单口相声，就非常辛辣幽默，非常适合喜欢神神叨叨犹太人喜剧风格的读者。
这本应该就是 Philip Ross 最有名也是最臭名昭著的那本书吧。
对对，没错，就是大家都是很瞧不起他，就一出版但是每个人都会在读他。
对对对，
就是这种现象。
对，我 听上去很有趣，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会喜欢的那个类型，但是我又很好奇想要去看一下。
嗯，可以试着读一点点。对，看体会一下，
他毕竟也是就是在美国文坛你不可以忽视的一个作家嘛，所以读一下他的成名作。
对，我一开始只是看一部电影叫阿德尔曼的夫妇，里面提到了这本书，这个男主角他是一个作家，然后他就去女主角的家里面，他的父亲就跟他安利说最伟大的文学都是犹太人写的，就举了波特伊诺的怨诉这本书。他说他整篇都是用最脏的语言，但是他却写出的诗意，他说他用他写自慰都写出了诗意，他用自慰影射了政治，影射了诗，然后就我就听完哈，还有这种写法。
所以你就去看
里面的确很脏。对，然后我就去看书了，就真的是被安利到了。
那接下来第九，H 的第九本是什么呢？
我第九本叫做《Feast Your Eyes》by Myla Goldberg。这是一本让读者通过一个摄影展了解摄影师一生的故事。翻开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到了 Lillian Peterson 的摄影作品展，然后让这些照片呢、日记和书信来向你娓娓道来 Lillian 的一生。Lillian 的生活，她是在50年代的美国，她是一名摄影师，靠做服务员为生。19岁的时候产下了一个女儿，然后在这个展览里面，你会看到她对摄影的追求，也会看到她对生活的观察，更会了解到这两者是怎样交织在一起的。然后从她怎么样爱上摄影，到她开始拍照， 到小有成就，到引起争议，再到成为摄影界的女性代表人物，从她恋爱、怀孕、生下女儿到抚养女儿，然后从她的父母的关系，她和朋友们的关系，到她和女儿的关系，这些都让你觉得你非常非常了解 Lillian， 陪她走过了她的一生。然后书里面还触及到了当时的政治局面，比如说当时堕胎是违法的，然后 地下的堕胎诊所的存在和他们的危险性，还有警察执法的粗鲁，以及女子监狱的情况等等。然后里面呢有讲到说，她因为一张因为堕胎而流血的照片，让她成为了反叛精神的代表，然后一套她拍她女儿的照片让她的展览被举报，她和画廊的老板一起被抓，并且被起诉贩卖淫秽图像。然后就提醒着观展的我们，艺术和道德，艺术和政治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然后作者对照片的描述非常的详细，就像在写说明文一样。听完他对照片的构图、人物的表情、动作、人物所在的环境、当时的光线等等，就能够让你一点一点的随着描述的推进，在脑海中看到那张照片。我觉得读完这本小说几乎就是失去了一个朋友，因为这个小说结束了，再也没有Lillian的故事了，然后就忍不住幻想这本书应该要配一个图册才可以，因为里面的照片真的非常非常让人产生好奇，很想看到他小说当中描述的那些照片的真实照片。
我听着觉得好有意思哦，但是我在想如果配一个图册会不会
就
是跟自己想象中，
对
okay， 好，我的第九本是叫做 Feminist City Climbing Space in a Man-Made World by Leslie Kern。然后是这本书呢，是让我知道了女性主义地理学Feminist Geography 这个领域或者叫这个分支。我就专门在 Wikipedia 上面查了一下这个分支呢，它是属于人文地理下面的一个分支，然后它是把女性主义的那个理论呀或者是一些批判呢，然后去放在对于人类环境人类环境社会和地理空间的研究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分支。听起来好像很学术的样子，但这本书呢其实作者结合了自己很多的亲身经历以及这个城市研究的理论相结合，他探讨了城市空间公共空间在设计和规划中存在的不平等，比如说对女性的不平等，比如说对残疾人老年人的不平等和不友好，比如说作为一个女性或者是职业女性身份，她们在就是这种城市空间中感到的不便，以及这些空间中对她们的不友好，是这么一本书。就比如说第一章里面这个作者就写到，他也是写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推着一个婴儿车带着他的比较年幼的孩子坐地铁，然后在地铁站里面就发现没有那种升降的电梯，只有那种扶手电梯。对于一个推着婴儿车出行的一个母亲，或者是你自己父亲也好，反正就是对于你带小孩的一个人来说的话，是非常的一个不便的一种设计。然后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在多伦多，这个作家是在多伦多，所以作为一个在多伦多的人的话，他说到很多一些地方也好，我自己读着也是非常的很亲身经历那种，就是比较能感同身受这样。另外除了这些方面呢，还有就是说书中也讲述了一些城市规划中对贫富差异这种不平等的无视，所谓的gentrification，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我自己的理解是叫做城市的中产化，就是说就是让城市大概的面貌、城市的规划都会每个城市都是一样的，都是有高楼大厦、大型的百货商场，然后高级的公寓林立，然后街道看起来非常的美貌、非常的文明，或者是带引号的文明，或者是整洁这样子，然后整个城市呢就失去了这种多元的魅力，并且这种城市的规划呢，它是驱赶了以前比如说居住在这边的低收入的人群，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低端人口，这些他们会被驱逐出去，让这些人呢是无法在这种中产化后的城市下居住的，让这些人呢是从城市中消失掉的。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一点。另外这本书里面还提到说我们对城市中的一些地区危险以及恐怖的想象，比如说我们不能走夜路啊， 比如说城市的某一个地段某一个区域是相对来说带引号的危险的，然后作者呢就讨论说这种想象是怎么样形成的，这样这种形成呢这种想象呢是如何规训女性在社会在城市中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的。然后这本书还是有像我刚才说的，它其实不是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非常有趣的结合了自己的很多亲身经历的一本书。比如说在书中他有讲作者年轻时候在十几岁吧和自己的女性好朋友一起去探索城市，作为这种女性朋友的这个存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和他的朋友一起去多伦多的 Queen Street 就皇后街，皇后街呢就是相对于来说比较嬉皮一点的那种时尚街道，就是一些或者是卖大麻呀、啊，或者怎么样，就是都在那边的。但作者本身是从 suburb 出来， suburb 的那个语，他的意思是就郊区，但他的语境来说是比较一个中产的，就是都是小别墅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出来的，所以他整个出身是比较中产的，他是没有太多接触到这种比较嬉皮的这种亚文化的这样子。然后他呢就说他在十几岁的时候也是觉得可能自己想比较酷嘛，然后就和他的女性朋友一定是女性朋友就一起去这些地方，两个人一起好像是作伴也好是一种勇气也好。然后他在里面提到这种的关系，这种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对城市研究对于女性主义对于刚才说到的城市中产化这些话题非常感兴趣的话十分推荐这本书。
嗯，我听着觉得很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有女性主义、
地理学
叫什么地理学这么一个分支。我之前可能比较了解的是人文地理学、那个、
它是属于那个 human geography 下面的一个分支，是 wikipedia 告诉我的
里面的分支。
它是 wikipedia 上面是这样写的。对,
对，
之前讲到说就是这些设计比如说上下扶梯的对婴儿车的不友好，其实这个我们引到我们上一期讲的 A Kind of Spark 的时候讨论到，就是说什么是正常，然后这个城市是就是是给绝大部分人所设计的，他们就没有考虑到一些特殊性的要求，哪怕不是推婴儿车，哪怕你是坐轮椅你扶梯也就不方便，如没有电梯的话也就会非常不方便嘛。所以其实不光是就是女性主义者可以对这本书产生共鸣，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对这本书产生共鸣。
对，对，因为就说到就说女性主义，其实说大了，就是从研究方面来说的话，说的是女性主义，它其实它往往不是仅仅研究女性本身，它会研究各种被压迫的群体、少数族裔，然后甚至是对残疾人的研究的话，它其实很多都是从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出来的，所以就是。你一说到女性主义好像现在就是很狭隘的说是哦，都是为了女性的权益或者都是为了女性，其实它只是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就是被压迫的人让他们发声，他给他们提供一种方法吧，可以说这样子。
最后我讲一本，你在说到 gentrification 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今年刚刚出的一本书叫做 When No One Is Watching， 我觉得它算是一本房地产类的惊悚小说吧，讲的就是女主角搬进了布鲁克林的一个黑人社区，但是她发现邻居们都被一个个买断并且被迫搬走了，然后一家家的白人就搬了进来，然后随着她深挖下去就发现这是一个背后有着强大支撑的要将这个黑人社区中产化并且白人化的一个阴谋。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读一下这本小说。
就说到这个 gentrification， 我就沿着往下说一下。这本书不在我的今年的 top 10上面，但是和这个话题很相关，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然后我就这里提一句，叫做《素人之乱》，作者是松本哉。松本哉呢，其实我觉得大家知道他可能是那一本《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胡闹场所建设指南》，这本《素人之乱》呢是那本《世界大笨蛋》之前出版的，就是2012年，起码台湾版是2012年出版的。在这本书里面，它主要就讲的是那个松本哉参与和组织的一些抗议活动吧，其中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点就是对抗这个 gentrification。这《素人之乱》是松本哉的 开的一个二手店，叫做素人之乱，其实也是他的所有的活动的场所。这个素人之乱呢是在东京的高原寺，然后高原寺呢它就是以这种多元文化嬉皮文化为中心的一个区域。但是它也是面临着非常多的 gentrification。 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说他们做一些活动去反对 gentrification， 而且他们做的活动都非常有意思。有一个我记忆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会几个人大冬天的到街上去围着去吃火锅，拿了一个那个桌子就摆在那边，大家席地而坐吃火锅，然后一些路人就看见了都围过来，然后他们就说就来来一起吃，大家就一起吃。过了以后警察来了，就说是哎你们在这干什么，然后松本大就说我们在吃火锅，警察就说是你们不能在这边，不能在这边，快走快走。因为松本本来他也是捣乱比较捣乱的一个人，可能那边片警民警都知道他，就说你们快走快走快走，就把他们都驱散了。他当时就和警察就在那边磨皮嘛，就说是哎我哪里犯法了呀，我只是在这边吃火锅呀。警察就说不行不行你们快走，他说你们也不能说这边不能吃火锅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散了，散了之后他就会说是那么这个城市空间到底是为谁的，是谁规定的你可以在这个道路上大马路上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后他就看本来他那个告示上面写的可能说是啊你不能在这边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之类的，最后他会加一条说这不能在这边吃火锅，就他那个标志上面会写。对，然后他就做很多类似于这种很有趣的这种对抗 gentrification 的这些事情。然后这本书呢它是有一个纪录片，这个也是同名纪录片，就叫做素人之乱，是2008年拍的。这个纪录片在 YouTube 上面有，如果你就是会日语的话，YouTube 可能它会有字幕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会日语的话可以看一下它这纪录片，非常有意思，做了很多那种无厘头很搞笑的抗议，就会让你对于那种抗议反抗有一种新的认识吧。
嗯，我也是看了，我没看素人之乱的那个书，但是我看了那个世界大笨蛋反抗手册，这个名字读的有点拗口，反正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玩，就看完就三更半夜有种兴奋感，就想着跟他们不是在电车上面开派对吗，就带着酒然后就对就是搞事情，
该第十本了的
感觉聊得好嗨。
那最后一本漫懒的最后一本是什么呢？
我最后一本是叫 Courage Dollar by Gail Jones， 这是我2020年读的最喜欢的小说。这本书我是一开始看到那个亚特兰报上面写的一篇文章，就说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最伟大的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伟大的美国作家，然后写的就是 Gail Jones。 他因为一些意外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写书了， Courage Dollar 就是他的处女作。当时出版这本书的编辑就是 Toni Morrison， Toni Morrison 是很著名的说了一句话，说自 Courage Dollar 这本书之后所有黑人女性的书都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就是他这本书改变了一切。而且 Toni Morrison 他自己也是受了这本书很大的影响吧，就比如他自己的小说 Jazz 或者 Beloved 这些书。然后我刚刚也说了这本书是 Gail Jones 的处女作，他讲的是一个唱 Blues 的那个歌手 Ursa， 他的第一人称叙述是他对他自己过去经历的重构。小说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内容其实很简单，讲的就是 Ursa 的回忆。主人公叫做 Ursa Courage Dollar， 这个书名就是他的姓氏啊。这个姓氏呢其实是源自于他的母亲，他的外婆以及他母亲的外婆，这样一代一代的人都是姓 Courage Dollar， 他们全部都是属于一个叫 Courage Dollar 的奴隶主，他们都是乱伦生下来的，就他的母亲也是 Courage Dollar 的妻子又是他的女儿，他们一代一代人都是乱伦下来的，直到 Ursa 这一代他才真正跟这个奴隶主之外的人结了婚。这个本书的主题有很多，但最主要就是两个，就是首先就是他们这一代代女人被奴役的被剥削的过去，因为他母亲一直就跟 Ursa 说你必须要养孩子，你必须 bear generations， 你必须 bear witness， 你必须为我们这个个人的痛苦这个剥削被这些奴役留下证人留下后代讲述我们的故事，这个是小说的一大主题。然后另外一个主题就是 Ursa 本人自己的创伤，因为他母亲一直跟他说你必须要生孩子，你必须告诉他们我们的故事，但是小说一开篇就是 Ursa 跟他的第一任丈夫吵架然后被推下楼梯丧失了生育能力，所以他是个人是没办法生育的，他没办法生育，而且他被家暴他被背叛，就他个人层面的创伤。 整个故事很难概括它具体讲了什么东西，因为它精彩的不在情节，而在它的架构，它的语言，它的整个结构是非线性的，它对个人经历、个人历史的重构，它是显有一种过去和现实交汇，然后虚构和现实交汇的那种感觉。有些时候你不知道 Ursa 叙述的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呢，还是他梦想中的事呢，还是过去的事呢，还是现在的事呢。整个小说兜兜转转的结构就像一个圆环一样，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小说这一点的就是他的语言。 Ursa 是一个唱 blues 的歌手，不仅仅这本小说就是关于 blues 的，可以说这本小说就是一曲 blues。它的语言和结构都是按照一定的音乐的旋律来展现的。我不知道我这里说对不对，但是音乐不是经常会有节拍吗？比如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就会有一定的这样的节拍。然后我读它的时候就发现它对白就是按照一定的节拍架构的。所以虽然这本小说很短，它只有192页，但是你没办法读快，你也没办法读慢，你就必须按照这个音乐的节奏去读它的东西。总之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体验。 Gail Jones 说他想要写有声音的书，我觉得他做到了，而且这本书不仅仅是有声音，它就是有旋律的，非常推荐。
我觉得我是完全被安利到了，我一定要去读一下这本书，听起来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最后你说到语言的那种，对，以节奏感的语言去写小说的话，我非常想要去读一下。那 H 的最后一本是什么呢？
好，那我的最后一本呢，是其实是一套图像小说，这个系列叫做 The Tea Dragon Series。 我们11月的阅读主题是你想去拜访的书中的世界，那这个系列呢就是我很想去拜访的一个书中世界，而且我绝对不急着走。这是一个有魔法的世界，我们的女主人公 Greta 她是一个小铁匠，有一天回家的路上救下了一只小动物，她找到了小动物的主人，是一个茶叶铺的老板。主人就告诉他这是一只茶叶小龙，他们头上会长茶叶，你可以采摘下来煮茶喝，他们比较难照料，但是如果你愿意投入精力的话，他们就会和你建立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当人们喝茶的时候，他们也会看到你们两个人一起建立的回忆。 Greta 开始学习如何照顾小龙，在茶叶铺当学徒，回家了之后打铁做茶壶，了解了茶叶铺的老板，认识了和他年纪相仿的朋友，他们一起喝茶、探险、野餐，讲述自己的经历。书里面呢有亲情、友情、有爱情，也有哭有笑，有烦恼有成长，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包容性，非常的温暖，几乎没有坏人，人物的造型也各种各样，一些角色的性别有点模糊，但无论你是怎样的外表形象，都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大家相亲相爱，相互帮助，非常和谐的相处。这是一套图像小说嘛，人物和小龙的造型都非常非常可爱，色彩也非常的春天，读完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充满了爱，也绝对会想要一只茶叶小龙。这套书呢目前有3本，我非常希望作者能够继续写第4本、第5本，因为我真的是十分十分的喜欢这个世界，只要作者愿意画愿意写，那我就愿意读。
我在这外面拼命点头因为我读了我买了一套嘛，就还差一本，因为国内还有第3本还没有出，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非常喜欢，真的是就是看完就是真的是一个只会说可爱的废人了就这里面的人物也可爱，画风也可爱，故事也可爱，就为了一个人，然后就是整个村庄都学手语，然后那个茶叶就是喂养那些茶叶小龙，他们长茶叶，然后大家一起喝茶，就肤色或者性取向这些都不重要了，就根本就 对，真的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我也想到这那个世界里面然后去养一个小茶龙。
对，我也是因为 HN 力就是这个月刚读的，非常好看，而且它画风真的非常美，我很想去买这套书。好，那就到我了。我的最后一本是 Invisible Ink by Patrick Modiano， 这个是莫迪亚诺的新书，英文版是今年刚出版的，中文版听说是明年应该也会出版。如果对莫迪亚诺比较熟悉的话，大家肯定都会知道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写一种故事，就是说一个男人 大部分情况下是侦探，然后一个失踪的女人，男人是为了要调查失踪的女人的下落，后来他渐渐发现，男人他其实是在自己的记忆中去寻找。这本小说呢也是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不过不同于莫蒂亚诺以前的小说，在这本 Invisible Ink 里面，男主角最终结局，这里有点剧透，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小说剧透不剧透没太大意义，可以说最后男主角是找到了那个从巴黎失踪的女人，那个女人不光是从巴黎这个城市失踪，那个女人其实也是在他的记忆中消失掉的那个女人，她最后渐渐又回想起来这个人是谁啊，而且是在多年之后两个人是在异国他乡又相遇了。等于说结尾可以说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结尾，而且是起码我读过的几本莫蒂亚诺的书里面没有的这种浪漫和温暖的结尾，可以这样说。然后我个人是很喜欢莫蒂亚诺的小说，刚才也有说我读过他的好几本小说，这本新书我尤其喜欢，除了这个结尾非常好之外呢，他的写法我觉得可能更加完整，这个故事可以说更加完整，而且我很喜欢他写的这种暧昧的很暧昧的这种故事，它也是一个非线性的叙事，而且是在记忆和现实之间穿插，然后时间也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穿梭，然后在记忆中寻找，写的感觉你读起来好像就是很模模糊糊，很迷迷茫茫，好像是在读的过程，那种文字的感觉就是像在寻找一种什么东西那样，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这种风格的故事和小说。同时我很喜欢他的语言，我只能说我是很喜欢这个英文翻译，英文翻译是一直是同一个翻译的，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这本翻译。然后他这小说里面营造的气氛也好，里面写记忆的空白，写时间，写人生这些也好，然后都是非常好，而且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如果说是喜欢这种很暧昧不明的小说，喜欢那种非线性叙事的小说，喜欢那种不把故事讲得明明白白的小说，而且同时喜欢关于城市、关于记忆、关于时间的话，非常推荐这本小说，也非常推荐读莫迪亚诺其他的一些小说。
对，莫迪亚诺的书我也很想读，听了这个介绍我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有的时候读书不一定要读一个故事，有的时候跟着主人公跑东跑西，跟他一起散步，跟他一起漫步，回忆他的回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体验。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听起来有一点点像那种你可以一边读一边进行冥想的，
对，有那种感觉，对，你就跟着他，真的就是你就跟着男主角的那个思路这样子一直走，一直探索这样。
我是被唐本安利的，因为我之前读的可能是中译本的莫迪亚诺，就很无感。我打算最近尝试一下英译，
你可以从这本先读。我觉得 Invisible Ink 可能和其他的书比起来的 Invisible Ink 它是算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所谓的完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男主角最后找到了他要找的人，对，其他的小说基本上他都没有找到他要找到的人，或者说就他的其他小说大部分结尾都是很模棱两可的那种结局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本 Invisible Ink 忽然一下你就找到了他要找到那个人，而且结局真的非常的温暖，然后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是会不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他要写一个很温暖的小说还是怎么样，真的我觉得他以前小说都没有这么温暖过，这小说真的是页到最后我觉得原来你也记得他，原来你也知道他是谁，就这种感觉知道吗，就两个人都在那种找啊最后原来你也知道这样。对，就很我蛮推荐你可以先去读这本书。
好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年2020年最喜欢的十本书，接下来我们要稍微提一下我们今年最失望的三本书，还是由曼懒先开始，你最失望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呢？
我先说一下，就是失望不一定是说这种书很差，就可有些时候可能是就是我 get 不到，或者就是期待太高。我的第一本书是塞丽娜的死缓。我刚刚也说了，我有托斯托耶夫斯基综合症，然后这本书我读它的原因是因为它扉页上面写着法国的托斯托耶夫斯基。我可以理解他写的是一个成长主题的小说，但是我可能个人不是很喜欢他大量用省略号的这么一种写法。 就可能有些人会喜欢，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创作 的特点，但是我个人就很不喜欢这样的阅读体验。我读完整段大量的省略号之后，我感觉我好像喝了假酒一样晕乎乎的。
诶，是第一本最失望的书是什么呢？
啊，我今年最失望的一本书是The Balla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by Suzanne Collins。 这本应该说是我年度最失望的一本书，它是饥饿游戏系列的前传，它还是有饥饿游戏里面就自相残杀的一些内容，还是非常的反乌托邦。照理来说应该是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它没有什么，但是它没有什么新意。这套书里面第一第二本我都是还比较喜欢的，所以要出前传的时候我觉得好激动，但真的借到手了之后，我听了大概30%我就听不下去了，觉得比较枯燥，就挺失望也挺遗憾的。
好，那就到我了。我的今年我的第一本非常失望的书，也是大概今年最失望的一本书，是川上未央子的《夏物语》。这本书就是我在读之前非常非常的期待，因为他的故事简介非常的吸引人，就是看他的故事简介完全应该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故事。他的大概故事就是说，有一个38岁的女性小说家叫做夏子，她呢就是想要在38岁这个年龄下想要人工受精去生一个孩子。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她周围的一些事，她遇到的人，然后一些不一样的意见，也有那种通过人工受精生下来的孩子他们的遭遇，是这么的一个故事。我听起来非常的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就买了。但是呢我读的时候发现这个书其实它是等于说是两本书合在一起，它分上下两部。上半部分呢是那川上未央子的《如与卵》这本书，它有中文版，中文版就叫《如与卵》的改写，或者说它重新写了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说是夏子的姐姐带着她的十几岁的女儿一起到东京去找夏子，然后是等于说他们三个之间发生的故事，就是《如与卵》的那个故事，就可以这样说。但是《如与卵》这个小说呢，它是得了芥川奖的，而且这本小说日文版的话，它的文风其实是比较独特的，其实不是很容易读。但是到了《夏物语》里面，同样的故事，它就写得非常的好读，改变了一种文风就非常的好读。上半部分读完了之后，下半部分呢就开始讲到夏子他想要那个人工受精生小孩的这个过程。但是读到这里时候我已经读不下去了。第一个就是他的语言其实很一般，写的也很一般，然后书真的太长了，但这本书是日文版是552页，如果他大概把这个故事缩减成一个200多页，甚至是可以缩减到一个中篇的话，我可能还会读下去，起码可以给他3星。但是他真的拉得非常的长，然后写了很多无意义的一些东西，而且他也没有说写的特别的对于女性也好，对于他们的身体啊也好，没有写的特别的有新意的东西，甚至很敏锐或者说往深的写都没有，非常的浮于表面，整体来说非常的不喜欢。这本书今年也出了英文版，英文版的反响其实还好，就是有些人会喜欢，但有些人其实不是很喜欢，反正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不知道他这本书会不会出中文版，但还蛮期待中文版出的话，国内读者对他的评价的。这样
我来说一下我的英文阅读感想吧。这本书我读了英文，它的上半本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它上半本的故事就是讲夏子的姐姐带着夏子的姐姐带着她的十几岁的女儿到东京去找夏子，想要进行隆胸手术。这个故事我觉得对三个人都进行了很好的描写，然后都写出了就非常鲜明的三个女性的形象，就挺有意思的故事，我非常喜欢。但是到了下半本的时候，就夏子开始要找受精人工受精怀孕，这些我就觉得他写的有一点有点像科普，就写的比较枯燥比较乏味。我觉得读完了之后我变成了一个隆胸方面的就知识被普及了很多，然后人工受精这方面的知识也被普及了很多。
所以我可能会推荐前半部分就不要读这本书，就直接读那本《如与卵》就好了，读中文版就好了。日文版真的它的文风很奇怪，那本书《如与卵》的文风，所以就是不是很推荐读日文版。那曼兰第二本失望的书是什么？
哎，我第二本失望的书是森茉莉的《恋人们的森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读的是翻译的不好，还是怎么样，我只读了其中的一篇，因为这是一个短篇集，我只读了《枯叶请床》，然后就弃了。《枯叶请床》这篇好像挺有名的，就是写男同性恋的，但我读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情色描写非常的肤浅，就我当时是在通勤路上读的，然后读着读着就有种我在读私藏的腐文一样的那种羞耻感，就感觉我在这个场合读这个东西吗？而且就感觉里面的情节就虐恋、情欲、美少年、美中年，这真的不是 CLAMP 的漫画吗？就我有这种感觉，你可以画成漫画更带感，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就挺失望的。因为我一开始听到就是有人把张爱玲跟孙茉莉相比、相提并论，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很期待，结果就读了这个就很失望，我希望有读者喜欢的可以给我安利一下，说是我读的版本翻译太烂了，还是怎么样？
我本来对这本书完全没有任何兴趣，对这个作家也没有兴趣，但是你说有人把它和张爱玲做对比的话，我忽然就引起了我想要读一下，因为我很喜欢张爱玲，我就想引起了我
是
想要去
啊。
读一下她的欲望啊。但是从你说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喜欢这本书的。Anyway。
对，他就有美少年虐恋，还有一个漂亮的大公寓，然后感觉就好像漫画情节，真的不是 BL 漫画吗？
好的，那接下来是 H 的第二本失望的书是什么呢？
我第二本比较失望的书是 Mexican Gothic。其实这本也不是说写的不好，我故事是非常喜欢的，它很哥特了，它就让我想到要重读一下《蝴蝶梦》。但是它墨西哥的这个味道就不够浓郁，我觉得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都可以，稍微改一下它的背景那个 setup 就可以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书名，因为是跟墨西哥哥特嘛，就墨西哥的味道不够浓郁，这点是我比较失望的，其他都其实故事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试着听了一下，我没听下去，所以它后面可能会进展比较好一点嘛，我前面一直都进不去，就是去到那个大房子，
对，我就是因为那个大房子才听得下去。
对，有大房子。
对，
这本书很红，好像评价也还蛮高的。
对，
对，
这本书非常的红。
对，
就
是
因为它之前的 hype 就是 marketing 做的太红了，就推的就讲的太好了，所以期望就很高，很多人的期望就很高，然后就读了之后就可能没有像他推销的那么的好。
OK。那就到我了。我的第二本今年比较失望的是村上春树的新短篇小说集，一人称单数。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不好评价他这本书到底写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阅读口味的问题，我可能从这本书之后应该不会再去读村上春树的新作。我的上一本读到他的新作还是2017年时候那本刺杀骑士团长，那本书我读了之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因为它的节奏，它虽然很长的节奏很快，你基本上可以就是一口气读下去，里面有设置悬念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我之前没有读过它更比如说是有名的 EQ84 啊，或者是那个奇鸟形状录，我当时还没有读这两本，所以我读杀死骑士团长的时候觉得是非常有新鲜感的，我还是比较期待它的新作。后来其实我读了杀死骑士团长之后又去读 EQ84 和那个奇鸟形状录的话，我就会发现其实他也是在写同样的故事，就是他的里面的意象也好梗也好其实差不太多，这到这此为止我就不太想再读他的长篇了。然后这回他的短篇出版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再给村上春树一次机会，我再读一下他的短篇，但是读完后我还是觉得他还在写同样的东西，而且他这些东西就不像是刚才说的莫迪亚诺那种，他虽然也是在写同样的东西，但是我很喜欢莫迪亚诺，而村上春树呢他是写了同样的东西，我不是很喜欢村上春树，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失望的话，可能是我不会再去读这个作家了，就是这样，他不适合我的口味。
我觉得我也是过了读村上的那个年纪。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多时候都是在写同一个故事，这一点真的我特别赞同，就感觉他就是一个单身男主角，然后永远就在主意面，然后喜欢听音乐，然后就莫名其妙卷入了一些事件。
对，而且他就是起码从那个《奇鸟异闻录》从 EQ84 到《杀死团长》，起码从这三本书来说的话，就算他转入了那个奇 怪的世界其实也都差不多，你没发现吗？就他写的一些意象，其实以前的小说也有什么掉到坑里头啊也好啊，什么穿越呀、啊，也不算穿越，但就穿越，像 Ikebas 到异所谓的异世界嘛，对不对？就这种都差不多，我就觉得反正意思就不太大了，这样。
嗯，对，我可能也不会去关注他的新作，就我感觉读原来那几本就够
了。那今年最失望的一本，那漫览是什么呢？
哎，我最后一本失望的书，这本书我真的是不喜欢，就跟我个人的期待没有什么关系，就叫 The Diary of the Bookseller， 它有中文一本叫书店日记，它讲的就是一个书店店主，他每天对顾客也好，对很多东西的吐槽，然后他本来就是一本日记，然后把它集齐出书了。我不懂为什么会那么高分，我真的不懂。他碎碎念又流水账，然后他里面是有一两句是蛮好笑的，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不好笑，然后感觉就没有修剪过就把他直接扔出书了。如果这种书都可以出书，那我感觉我的朋友圈也可以出书，我感觉我比他更好笑，就是我读完就是这个感觉。嗯，可能会很遭骂，但是我就是这种感觉。
对，这本书一开始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他非常我也非常期待，非常想读他，但是真的读到了之后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就有点乏味。其实我一开始在期待这本书的时候读了一些他的摘抄，我觉得那些摘抄就已经是这本书的精髓了，我觉得你只要读摘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读全本。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成功的安利了我去读 Any Human Heart。
哦，是的虽然我还没读。
对，最后现在是 H。
我最后一本比较失望的书是 Rodham， 这是一本想象希拉里如果没有嫁给比尔克林顿的话会怎样的一本书。它是有点虚虚实实，我对这个题材就非常感兴趣。它前半本是小说化了的事实，等于是就是希拉里是怎样认识比尔克林顿，他们相识相恋相爱，然后最后到克林顿向希拉里求婚的时候，到这边就开始有一点往想象方面发展。但是书里面我觉得希拉里和比尔的牵扯篇幅过大，如果只是着重写希拉里在拒绝了比尔之后，他们两个他的个人的政坛和人生走向的话，可能是我更加想要看到的书。
这个设定很有意思，感觉好像在写同人文。对，我也是比较想看他走那个政坛之路，不是很想看那种谈恋爱的部分，
就是政界的花边新闻故事的感觉。好，那到我了。我今年最失望的最后一本书，也可以说是我今年最不喜欢的一本书，是 The Midnight Library by Matt Haig。 这本书其实我们之前几期也有聊过，然后 H 和曼其实起码给他的评分都还好，就也不是说很推荐的，起码都还好。但是不好意思各位，我吃了安利之后然后自己去读，然后我真的是非常讨厌，我勉强给了他两星，我真的非常讨厌这本书。而且最后我是发现那个 Goodreads 上面年度小说它被投票成为最佳年度小说，我真的不能理解。所以我一定要拿来说一下 No， 这本小说非常难看，它要出中文版大家一定不要去买，真的很难看，不好意思出版社，但真的这本书很难看。我要这本书就是小说故事写的是女主角的她30出头吧，然后她人生一团糟，然后她就觉得要去自杀，但是她自杀了之后，其实她在生死徘徊，直接进入到了一个图书馆。然后这个图书馆的设定呢，就是说是，就是这个所谓的午夜图书馆的 Midnight Library。然后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就女主角可以去回到她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是她可以去再去体验她人生的，就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她可以再一次回去，去修正她以前的一些错误还怎么样。然后首先我是非常讨厌这个设定，我觉得你死就死了，就不要再回去一遍又一遍了，这种人生没有意义。然后另外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小说，就是所以这个小说你可以听上就很鸡汤的那种小说。然后第二呢，我不是很喜欢他的写作风格，他语言还好，语言没有说特别优美，但起码非常流畅，很好读。但是我不喜欢他的写作的手法，就很无聊，很直白，很平铺直叙的一个小说，也没有说卖太大的关子或怎么样，你读到前面一点，然后大概就能猜到后面会怎么样。 除非他后面会有 twist、嗯、反正我是读到一半我真的就是读不下去，然后我后来又试图去听他，我听书，然后我听了一下我还是读听不下去，所以我就很不推荐。如果说你不是很喜欢这种明明死了就死了还要再回去修订自己的人生这种故事的话，一定不要去读这本书。
我真的不懂为什么顾瑞他会是最佳呀。
对，投了最佳，我
觉得
因为你要知道，你要知道顾瑞里面他是 Summer 也在那个投票里面， Summer 居然没有被选上最佳，是我觉得 Summer 是可能今年出的所有小说里面最好的一本小说，然后他都没有选上，这本很三流地摊文学的书被选上了最佳书。
对，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这个故事，我给他分主要是因为我听的是有声书，我给他那个 narrator 的，他的声音太好听了。
好，以上就是我们2020年最喜欢的十本书和最失望的三本书。大家在2020年读过了哪些书呢？哪些是你们最喜欢的？哪些书又是很失望的呢？请跟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